第九章第一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这一次一连串在主面前有八次的时间，一同来看圣经中的箴言书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箴言可以分成两段，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是一段，从十章到三十一章是另外一段。那第一段是给我们看见智慧，第二段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。箴言第九章不止智慧人格化了，我们晓得愚昧也人格化了。智慧在那里呼叫那些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那个愚昧的妇人也同样的说，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智慧跟愚昧都是人格化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实在说来就是基督的别名，而这里的愚昧实在说来就是亚当的别名。就做地位来说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，我们从前是在亚当里，那自从基督生了我们，用他永远的生命生了我们，我们就成为智慧之子。所以就地位来说，我们已经是智慧之子，我们已经不再是愚昧之子。从前我们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愚昧之子。但是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，什么时候我们随从灵而行，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，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智慧之子。那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面，那我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愚昧之子。所以从第十章以后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一条线，愚昧之子另外一条线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怎么培育这些智慧之子，圣灵怎么训练这些智慧之子，然后怎样把它磨成智慧的形象。智慧如何，智慧之子也如何。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很详细的看到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在箴言十章到三十一章大概都提到一百次。我们说过，智慧在原文有八个不同的形容词，而在愚昧呢，刚好有五个不同的形容词。所以你看，圣灵在这里用几种不同的字，但是要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：愚昧之子，还有呢就是智慧之子。那么说到智慧之子，我们都知道，特别是说到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光景。当然我在说，就着地位来说，我们在基督里，但是就着经历来说，我们必须要住在基督里，我们才显出来的光景是智慧之子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一住在亚当里面，那么我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愚昧之子。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注意到这个愚昧人，在箴言第十章到三十一章一共有五种。我想开始的我需要做一点的更正，我昨天呢稍微把它讲到了，所以我今天呢我想把它再重复一下。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讲到愚昧人的时候，是用了五个不同的字。 那我们中文呢，有的时候翻对了，有的时候没有翻对，所以我想我再把它重复一遍，因为我想对今天晚上的交通应该很有帮助。那么第一个翻译的第一个词叫做愚蒙人，那么你如果仔细读箴言的话，你发现圣灵一再提起愚蒙人。你还记得吗？智慧呢曾经呼叫说，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。我们说过，愚蒙人呢乃是那些非常简单的人，这些人呢很容易受影响，没有自己的主意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只要是话他就相信，很容易被说服。那表面上这样的人很单纯，实际上是愚蒙人。所以愚蒙人是愚昧人其中的一种，也是最简单的一种，也是还是愚昧的人啊。不过所以圣经呢就把它翻作愚蒙人，这是这个第一个翻译，圣经把它称作愚蒙人。那么第二个翻译呢，就是那是最多的，一共出现了49次。我们说这个愚蒙人大概有14次。那么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愚昧人，那这个是翻的最多，这个可以说从10章到31章那个最主要的圣灵都是用愚昧人来形容。那么这个愚昧人，在愚昧这两个字在原文有肥胖的意思，迟钝固执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笨人，或者说呆子。那不止如此，他多少有几分的固执。不过圣灵呢很有意思，他为什么用这个字来形容来形容愚昧人呢？因为圣经里面呢常常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，因为我们知道肉体啊乃是我们人格畸形发展的结果，本来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在神创造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比例，结果后来经过了这么多千年来人堕落以后，那些许多畸形的发展，结果你看我们的意志越来越薄弱，我们的思想越来越扭曲，所以许多人就不相信宇宙中有神，然后我们的情感也受了污染。那么这个受过污染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圣经里面称它做肉体，所以因着畸形发展的缘故，就好像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了畸形的发展。那么这个畸形发展的人格圣经称它做肉体，所以圣经常常用胖子来形容它。那现在我想对一个人的肥胖我们有很深的感觉，第一，他失去他原有的美丽，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，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，如果是男子的话应该都是白马王子，但是后来为什么慢慢畸形发展了呢？就是许多的冰淇淋，许多的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，结果呢我们身体就有了畸形的发展。你很少看见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肉体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很难彰显基督的美丽，那个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，或者这样说，或者说那个基督的这个荣美，或者说那个基督的形象，就不容易在这样的人身上彰显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们知道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危险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天天顺从肉体的话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是非常的不健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你只能送高帽给他，所以在聚会里面许多人只能送高帽给他，你要迁就他的肉体，你要捧着他，你要护着他，否则没有多久就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肉体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肉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是窄的？为什么走窄路这么困难？为什么走窄路这么辛苦？不是路太窄，是我们这个人太胖。所以一个跟随肉体的人，他属灵的道路走不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今天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圣灵特别选了一个字，那个字叫做愚昧，而愚昧本身这个字里面就有肥胖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真的肥胖的时候很危险，我们知道前不久在美国有个900磅重的人，他从来没有出过家门，因为他出不来。那么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要花20分钟才起得来，他每一顿的是十几只鸡啊才能够叫他吃饱。所以你看这个人太胖了，所以那个门根本出不来。后来医生呢想尽各种的办法，希望能够叫他更瘦一点。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真的爱一个这个畸形发展的人，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经过手术台，你把他的肠剪掉一段，然后他就回到他原来的比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对付肉体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手术台，圣灵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手术台上，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就缩回到原来的比例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仍旧是有用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不再是畸形发展，现在是回到他原来的比例。回到他原来的比例，那这就是智慧人所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第二种的愚昧人。第二种的愚昧人，圣经称他的愚昧，原文有肥胖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箴言10章到31章最常用的一个字，或者最普遍的一个字。那么第三个字呢，就是我们中文翻作愚妄人，不是愚蒙人，也愚昧，然后现在愚妄。这个妄呢，有几分狂妄的意思在里面。他不光是愚昧，而且有几分的狂妄，而且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粗鲁，而且呢我们说非常的粗糙，非常的强硬，那么同时非常的固执。那么他跟愚昧的意思差不多，不过呢比愚昧严重。那我昨天刚好说相反，所以我要更正一下，盼望弟兄姊妹记得，如果排行榜排的话，那么应该第一，这个现在从轻的开始到重的排啊，现在不是往重的到轻的排，从这个轻的往重的排到最简单的是愚蒙人。那愚蒙人呢还有药可救，因为愚蒙人呢可塑性还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看见先曼人受鞭打的时候，他就得着帮助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愚蒙人呢还可以回头，愚蒙人还可以受教的，但是愚妄人呢，你没有办法帮助他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帮助愚妄的人。而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肉体是无药可医的，我们的肉体是坏到极处，我们的肉体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能够解决它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是坏到极处的。所以肉体让我们记得，它不是顽固的可以，它是顽固的根本不可理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第三种的圣经称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翻作愚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有的时候愚妄人跟愚昧人常常混起来。那么我们愿意，我们说过将来我们出书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会把这几个地方会说明，会我们在什么地方应当翻愚昧人，什么地方应该翻愚蒙人，我想我们会交代的清楚。那么排行榜第四个，那就是我们中文翻作愚顽人，顽是顽固的顽。那这种的人呢，他这个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讲这个讲了愚妄人的时候，还有一点要加一点，就是他愚妄人他愚昧的时候，他有几分放纵自己身心的意思在里面，有放纵的意思在里面。愚昧还没有这个东西，愚昧还没有放纵的意思，到了愚妄的程度呢，那这个人就开始放纵，让他去完完全全惯他自己的肉体，他肉体爱吃就吃，肉体爱睡他就睡，他完全惯他，完全放纵他自己的身心。所以这个是愚妄人那个严重的地方。那么比愚顽人呢，如果就是排行榜来讲呢，是更严重，那可以说是到顶，那是最严重。 那么这个呢，这种的愚昧有几分的邪恶，那这个就不对了。这个不只是愚昧，而且这个和罪几乎是邻居了。